第六就是法尘。这个法呀，种种的法，你要有所执着，这也是尘。所以阿罗汉对这个法尘也不着住，这是出果的阿罗汉有这种的警戒，说是啊，啊，某某人证了果了，得了道了，开了悟了，你试一试他，给他做一样最好吃的一种东西，再做一种啊最不好吃的那个东西啊，你看他选择哪一种吃。不过你不要被他知道，你要被他知道，他知道你是试验他，当然他啊娇柔造作就欢喜吃那个不好吃的东西。那么这个他欢喜吃不好吃的东西，这也是啊被这个相尘所转啊，味尘所转的。为什么呢？他欢喜啊吃好东西，他知道你是试验他，他就故意吃这个不好吃的东西啊，这是叫娇柔造作。这样就是娇柔造作呢，就是一种啊假面具，不是真的啊。那么他要不为这个香尘和味尘所转呢，他没有什么选择，吃好的坏的一起吃啊，吃一点好的也吃一点坏的，没有分别。你这证明啊这个修行人呢是有点功夫，但是一定说是啊证了出果，这还谈不到啊。证出果的圣人呢，那是有证据的。不是随便的，谁都可以说我证了果了，我开了悟了啊，不是，不可以的。出果，二果的阿罗汉呢叫出果须陀洹，二果四陀含。四陀含呢，这个证了二果阿罗汉呢，如果不向前再去修去呢，还要依来天上，依生人间。这名二果叫依来果啊，出果呢就还要受七番的生死，二果呢是不依来，依来果等二果，二果叫斯陀含。斯陀含呢是梵语，翻到中文呢就叫依来。这依生天上，依来人间啊，这叫依来果。三果，三果叫阿罗含果。阿罗含也是梵语，翻译成中文呢就叫不来，就不再受生死了。这三果阿罗汉。初果叫见道位，二果三果叫修道位，这还要修呢。四果阿罗汉这叫无晓位，无晓啊就是不需要再 消息了，通宵了。五宵，正到五宵位，这是啊，生死是了。什么生死了了呢？这个分段的生死了了。可是啊，这个变异生死它还没有了。这有两种的死，一种就是分段生死，一种就是变异生死。分段就是啊，什么叫分段生死呢？就是啊，我们这个身体呀、啊，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每一份都有它的段落，就是这个身体呀、啊，这叫分段生，这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呢，就是在你的心念里边呢。啊，前念灭，后念生，后念灭，后念又生，这生灭生灭，变异生死。这个、恶罗汉呢，这个变异的生死还没有了，啊，要到达菩萨的境界上，菩萨的地位上，才呀、啊，这个变异生死才会了。那么这是啊，这个恶罗汉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子。正道四果恶罗汉，他的神通变化就有一种不可思议、微妙难言的境界。他所有的神通，和外道的神通是完全不同的。他有五眼，有六通，他可以拥身虚空啊，这么一跳就跳到虚空里头，在空虚空里边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可以站到虚空里，又可以在虚空里走路。在虚空里走路，在虚空里他可以呀、啊、打跟斗，头向下，脚向上啊，他的身上边可以出火，下边可以出水，身上边出水，身下边又出火，飞腾变化那么、总的名称呢有十八种，十八变，虚空里头它可以有十八变。因为他有神通的关系，所以在佛教里他就列入这个四圣之内。四圣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这个四法界的四圣。以前有一个罗汉，他收了一个徒弟， 他带着他徒弟呀、啊、去走路，他这个徒弟呀、啊，啊，走路上啊背着这个衣单行李，就想啊，行菩萨道是最妙的，是最好的，我一定要发心行菩萨道，来呀、啊、帮助一切众生。徒弟这样想，这个罗汉呢就知道说啊、哦、他现在发菩萨心，我现在是个罗汉，我应该呀负担呢这个行李，背着行李走，叫他啊减轻他的负担。那么就像这个徒弟把这个衣单呢，就所拿的东西啊，说你交给我了，我来背着这个衣单了，背着这个东西，这个徒弟就交给师傅了，交给师傅走了走，就想啊，舍利弗行菩萨道，就遇到有人向他来画眼睛，画了左眼，又说不对，原来是右眼，啊，这个菩萨道啊是不容易行的，我都不要行菩萨道啊，也修这个罗汉这种法呀、啊、自己是帮助自己好了，不管了。他这个师傅这个罗汉一看啊、哦、他又本来他回小向大，现在呢他又回大向小了，啊，又开倒车了，向后转了，啊，于是乎说啊，这个东西还要你背着了，啊，你我不能拿着这个东西了，他徒弟呀就接过来，接过来背着走走啊，啊，他这个菩萨心又发起了，又回小向大了。这个罗汉啊，又和他要一担。我这个徒弟就说啊，你怎敢又要背？等一等，你又交给我，现在你又要拿回去，这为什么你这样子？你不怕麻烦吗？我背着好好的，你又要。啊，这个罗汉就说：“啊，你呀，走路你先呢，发了菩萨心，回小向大，所以这个衣单的东西，我是个行罗汉法的，我应该自己拿着。那么等一等，你又回大向小了，又要啊修这个不行菩萨道了。”又要修罗汉法，所以我把这个衣单又应该呀、啊、交给你，现在你又发了大心，我又应该呀、啊、我来负担这个衣单。这个徒弟一听，哦，这个师傅真是有点来历，于是乎啊，啊，就发菩萨心行菩萨道了。这个罗汉呢，他是有神通，有神通啊，他这种神通啊是无入而不自得呀、嗯、在恶难呢劫济经藏的时候，他没有得到啊这个漏尽通，没有证的四果，没有证四果，在劫济经藏的人呢 大家开会先要讲明都要证得四果恶罗汉才可以参加这个结集经藏的法会啊，所以恶难证到三果上，没有证到四果，人家就把他放到门外边，不准他进来，他就着急了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所有佛所说的这个经典我都记得，现在我没有证得四果恶罗汉，也不能参加这个结集经藏的法会啊，这怎么办呢？就着急了。在这一着急的时间呢，但是不是发脾气，着急了啊，着急急得不得了。这一着急的时候，哦，证了四果恶罗汉了。恶难呢，证了四果恶罗汉，就对大家说讲，说我现在证了四果了，你可以开开门叫我进来了。这些个大恶罗汉在里边说，啊，你证了四果恶罗汉，何必又开门才能进得来呢？你在那个锁匙的那个窟窿里就钻进来了吗？他们管这样一说，他哦，我是可以进去的，不要开门就可以进去，于是乎就进到门里来了。啊，你看这个不要证恶罗汉的人呢，他要进来不要开门的，又要开门才可以进得来呀。他说他证恶罗汉，那你就证明他是讲大话，是说假话，答妄语啊。哎呀，这个恶难结集经藏啊的时候被人家关到门外边一次，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恶罗汉呢，哎，证得四果恶罗汉才能啊诸漏已尽的诸漏啊，诸漏，这个诸漏啊不是一种漏，有多少种呢？啊，多少种，往多了说有84000种，有84000烦恼，就有84000的漏。那个烦恼就是漏。你愿意生烦恼吗？那就是向下漏呢。漏到什么地方去？漏到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边来。所有一切的毛病都叫漏，都叫漏。所有你的这种欲心，这都叫漏。你欢喜吃好东西，这是漏。你欢喜听好声音，这是漏。你欢喜住好房子，这是漏。你欢喜睡一个好床铺，这是漏啊。你所愿意的，你所贪的，这都叫漏。你所放不下的，这都叫漏。你看这有多少，你放不下的东西有多少。这些个漏啊，就好像啊在一个瓶子里头，底下有个窟窿，你装水装多少漏多少啊，装多少漏多少，把你这个 次功德不能存住的。你做了什么功德，做了一点功德，它就漏了一点，就漏出去。你做多少漏多少啊，所以保持不住啊。咱们这个人的身体，这叫有漏的身体啊，眼睛也是漏，耳朵也是漏，鼻子也是漏，头也是漏啊，大小便利这都叫漏。你心里头打妄想，这都叫漏。这个诸漏，诸漏是太多了，数不尽那么多，总且来说八万四千呢。哎，那不止八万四千那么多呢，这诸漏。诸漏就是所有你大的习气，小的习气，大的毛病，小的毛病，一切的怪习气、坏习气、习气啊，这都叫漏啊。再说前进一点，你欢喜抽烟，这是漏；欢喜喝酒，这是漏啊；欢喜赌钱，这是漏；欢喜去找女人，这是漏啊。女人欢喜找男人，这一样也是漏，不是说男人有漏啊，女人就不算，女人漏的更多啊。再说明显一点啊，你保持不住你的精气神，这都叫漏，就漏了啊。女人到每一个月就有她的月信来，这也叫漏啊。男女这个根不能停止这个淫欲心，这叫最大的漏。所以呀、啊，这个漏是太多了。可是这个恶罗汉呢，诸漏已尽，尽就是了了，没有了。这个已尽呢，并不是说漏尽了，而是没有漏了啊。所以呀、啊，你要看经文呢，要特别清楚这个地方。不是说啊漏没有了，这个叫尽了啊，东西漏尽了没了，这叫漏尽。不是的，根本就没有漏了，根本就不漏了，这叫漏尽。不漏了，没有漏了啊，这才叫漏尽。所谓那个漏尽通啊，这个正的四果阿罗汉呢，才能这个得到漏尽通。你没有正到四果阿罗汉呢，是得不到漏尽通。这个漏尽通，漏尽通呢，就是诸漏已尽了。现在这些个一万二千这大阿罗汉、大比丘众啊，都是诸漏已尽了，没有一点毛病了，这些个都是圣人了。无福烦恼带得体力尽孤流解，心得自在。这一些个大恶罗汉、大比丘已经都得到漏尽通。 因为得到漏尽通，所以就没有烦恼了。如果不得到漏尽通，这个烦恼还会有的。所以说无福，无福啊，就是不会再有烦恼了。他呀、啊，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生死得了了，所以都没有烦恼。那么这个烦恼啊，究竟有多少呢？总体来说有84000种这么多的烦恼。那么84000种烦恼啊，就是太多了，咱们再把它收回来，总起来就是一个无明。这一些个烦恼都是从这个无明生出来的。那么无明啊生出来的烦恼啊，在有三种的烦恼是什么呢？这个三种的烦恼又叫三毒，三种的毒药。这三种的毒药把俺们所有的人的佛性都给盖住，俺们由无始到现在，所以没有成佛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三种的烦恼，有这三毒。这三毒啊，把俺们读的醉生梦死，总也不能返本还原，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这三毒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贪，第二就是嗔，第三就是痴。讲起这个贪心来，是贪而无厌。无论什么都希望多一点、希望把人家的物质贪为己有。这个贪呢，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贪，在国家就有国家的贪，在个人就有个人的贪、在国家这些个当政的总想啊 吞并其他的国家作为自己的土地啊，这是国家的贪，个人的贪啊，贪一切的财产，一间房子不够就想买两间，两间不够又想买三间，三间又不够又想造一个摩天大厦，精其好意，总想胜过其他的人。你看啊，我呀所有的财产比任何人都多，可是啊比任何人的都多，但是这个生命也没有保持得住，你钱再多也不能啊把这个生死停止了。买像个阎王爷啊，去行一点贿赂，使令你永远都不死，不可能的。那么这个贪心呢，被人知把人呢毒的，本来很聪明的人变成糊涂，本来是一个好人，把这个贪毒啊给毒的，也就走到坏的路上去。这是贪嗔啊，这个嗔心也不容易把它星星之火烧去功德之林啊，千日打柴一火焚。你这个人做功德，做的很大的功德，可是你有的时候啊，一发起脾气来，把你这功德就给烧了去了。这个面怎么叫供养三宝呢？你面上没有一种嗔恨的心，这就是供养三宝。所谓面上无嗔，供养具，就你对佛呀欢欢喜喜的，这也就等于你供养。你要供养佛，供养三宝啊，把面孔板起来，发很大的脾气，就你供佛呀，这个再好的供养佛呀也不会高兴。为什么呢？你这个发脾气来供养佛，所以佛是不会接受的。口里无尘，吐妙香，这口里头啊，你要没有嗔恨的这个言语，就是不骂人，这就等于啊，有一股香气出来。心里无尘是珍宝。这个心里再没有嗔恨心，这才是真正的宝贝啊。这个嗔心讲起来啊，是很不容易啊把它降服的。那个《金刚经》上说， 降伏其心，也就是降伏啊这个烦恼，也就是降伏这个妄想，成那么嗔和贪很容易啊人的犯，但是啊也很容易发酵的，唯独这个痴心就是在里边的，啊，不容易露出来。痴就是愚痴，愚痴就是认理不清，认一切的事理不清楚，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讲黑做白是讲白做黑，这种痴心的人，我常常讲，讲了好几次啊，他有一种妄想性，妄想什么呢？他想啊，豪华常令朝朝艳，这花开花谢，是万物的一种自然的生命一种道理。他欢喜这个花，他就想，哦，这个花呀要天天都开着这么鲜艳，开得这么美满，说多好呢，我天天都可以看着花，明月何妨夜夜圆啊。他想啊，这个明月欢喜赏月啊，这个月光啊，八月十五这个月光圆了又这么亮，你说要是每天晚间都有这么圆的月光，都有这么光明的这个月亮，这有多好，我每一天晚间我可以赏月啊，怎么到时候这个月它又不圆了，也没有光明了啊，真是讨厌啊。可是你说怎么样啊，欢喜赏月的人愿意这个月光是圆的是亮的，那个做偷东西的人呢，他的心里就不同了，他就想啊，我今天呢想去偷东西去，可惜这个月光这么亮，令我呀也没有地方躲藏，他也认为是讨厌啊。他想呢，这个黑没有月光，那么欢喜赏月的人呢，就欢喜月光啊，这是这个月。好喝酒的人呢，就想了啊，现在我喝酒就要用钱来买，买酒了也，有钱才可以买醉，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江河湖海所有的水要都变成酒啊，那可就方便，我也不用钱，想喝的时候到那儿取来就饮就可以喝，这也是一个愚痴的妄想。那贪财的人呢， 要做工去赚钱，他觉得会很辛苦才能赚了钱。他说啊，这个天地生所生的这个树啊，这个树每一个树的树叶子都可以作为天然的钱，我如果用钱的时候就到那儿去，到树上去摘去，这有多方便。这也是一种愚痴的想法，根本就没有啊可能这些个问题，不可能。但是他要这样想，我以前也讲过啊，好像没有读过书的人呢，就想得到博士的学位；没有种田的人呢，到时候就想收谷。啊，这也是一种愚痴的行为。你也没有修行啊，就想要成佛，你说这是愚痴到极点了吗？啊，你也没有连修行皈依三宝都没有经过这种手续，就想成佛，那岂有此理？这就是啊，每一个人这三毒啊，啊，竟他们呢，三个把每一个人呢都支配的颠颠倒倒，糊里糊涂，脑筋也不清楚啊，智慧也都不现前。那么怎么样子才可以呢？就要不生贪心，不生嗔心，不生痴心，要熄灭这个贪嗔痴，勤修戒定慧。谈到这个戒定慧，什么又叫戒，什么叫个慧，什么又叫定。这个戒就是止热防非，就是治你的贪心，贪心就会生出一种恶念，去贪不应得的这种的财物。为什么生出这种的贪心？就因为不懂这个戒，这个戒就是止恶防非啊，叫你啊知足知止，不要妄贪。你知道手持这个戒律，就把贪心给打败了，战胜了这个贪心。定就是要有定力，你要没有定力，就会有嗔心， 看人也不对，看事也不对，有什么事也认为不对，所有的一切人都看得不对，也没有人也没有事，自己看自己也不对，自己对自己呀就发起脾气啊，甚至于像某某人呢，自己对自己呀发脾气还不算，自己呀就打自己，左一个嘴巴打这一个啊，他自己想了，哦，这边这个嘴巴 也要打一下，估计他就会吃醋了啊，吃醋。什么叫吃醋呢？这是啊，中国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怎么有趣的公案呢？就是啊，在清朝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怎么样呢？最怕老婆，就怕老婆啊，怕他太太，怕得很厉害的啊。怎么样厉害法呢？晚间呢回去一晚了，他就叫他在床前跪着啊。他本来去做大臣呢，见了皇帝啊，就要叩头跪着见皇帝啊，回去晚了要跪他，跪他太太啊。他太太什么时候啊说你起来了啊，这他才敢起来，要不下这个圣旨啊，不讲这一句话始终不准他起来的。所以呀、啊、他和这个皇帝非常之好的，非常之好的这个大臣呢，于是乎就告诉这个皇帝，皇帝说我有法子啊，我可以治你的太太以后不管你的。大臣说有什么办法呢？你有什么法子呢？啊，你不要问他，我一定有法子啊，我管帮你管一管你的太太。于是乎啊，这皇帝就下了一道圣旨，要选这个大臣的太太到宫里去。这个母老虎啊，好像老虎一样，他这个太太就到宫里去了。皇帝就对他讲说，你呀为什么你的丈夫回去晚一点，你就叫他跪这个在床前跪着，这样是不对的。嗯，况且他没有和其他的女人有这个不清楚的事情，就赢你，有你也不应该管他。你以后如果能改过的话，那么不管你的丈夫啊，是没有事，我现在赦你无罪。你以后还要管你的丈夫啊，不给他自由啊，那我这儿有一碗毒药，这一碗毒药你要把它喝了的啊，我就叫你死。你如果欢喜不管你的丈夫，你就不要喝这碗毒药，你要还要管你的丈夫的话，那就要把它喝了，喝了完了你就一定死的。这个女人你说真是勇气呀，十足的勇气，非常的哎勇敢，说那好了，我愿意就现在死在你的面前。于是乎拿起这一碗毒药喝了。原来这一碗呢并不是毒药，是什么呢？就是一碗醋，一碗 vinegar 醋。 么这个皇帝啊故意就说这个一碗醋就是毒药，那么看看他敢不敢喝这个毒药。那么这个女人呢特别勇敢，拿起就喝了，不加思索就喝了，她就愿意死，认可死也不愿意不管丈夫。所以由此之后呢，中国就留下这一个公案呢，说是喝醋。这喝醋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太太要管丈夫，管得特别厉害，她就是认可死，她也不放弃她的丈夫，一定要管的。那么结果呢，这个幸亏是一碗醋，啊，喝到肚里，她不过酸溜溜的这个酸一阵而已，啊，并没有生命的危险。那么有脾气的人，他自己呀，没有旁人呢，他自己对自己过不去，自己打自己啊。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这个脾气太大了，没有旁人好打，就打自己。那么为什么打自己呢？就因为他没有定力，他有定力就不会自己打自己了。所以呀，要修定啊。修定的人呢，有定力了，就不会有这个嗔心了。为什么你有嗔心、有脾气、那么大的火？就因为你没有定力。这是定。那么慧，为什么你愚痴啊？就因为你没有智慧嘛。没有智慧，所以就是愚痴了啊！一天到晚就打妄想，一天到晚就把这个心呢 啊支配的不得休息。就因为没有智慧，什么事情认不清楚。有智慧的人，事来在迎，事去在静，什么事情来了我就应付他，把这个事情做过去，事情去了没有事情啊，就叫这个心呢休息啊，不要总支配他，心为形役，不要这个心呢总做这个身体的奴隶啊，这个心总做这个身体的工人。为什么心为形役？这个心就做身的一个奴隶，就因为你没有智慧，不能支配这个身体啊，而被这个身体来支配。你要有真正的智慧，一切的事情来了迎刃而解，就好像呢拿一把快刀似的，你无论什么事情来了，这个快刀这个刃太锋利了，它就挡不住了，这就迎刃而解，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俺们学佛法的人对一切的事情要认清楚，今天我听果章叫一切的叫他们学中文啊，说我不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是最愚痴的，你要明白佛法的人呢就有智慧了。所以啊，这个真是格言，真是讲的啊最很有道理的话。那么俺们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愚痴，愚痴的人就没有智慧。我再告诉你一句真话，那个愚痴啊，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智慧。那这一讲可把我讲的糊涂了，愚痴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愚痴，那为什么还要学智慧？又啊，不要这个愚痴呢？ 我这个说呀，说法，你不要把它又笼统起来啊。我说的这个愚痴的本体就可以变成智慧，不是说离开这个愚痴而另外去找智慧，这个智慧本来就在你这个愚痴里边的，你没有能会用的。你要会用的就是智慧，不会用就是愚痴。在这个地方，这个定也就是嗔，嗔也就是定。你真要是想要有定了，就是在这个嗔就可以变成定力啊。你真要想持戒，就是在这个贪上也就会变成这个戒，不是向外去找去。这些个都是在你自己自性里边，你会利用它就是戒定慧，你不会用它就是贪嗔痴啊。妙也就在这个地方啊，你不明白也就在这个地方啊。待得己利，这个待呀，积自己，你当个道字讲。哪一个道呢？就是俺们到什么地方已经到了，这个道。那么现在呀，这个经文上说待得己利，就是啊，到得到他自己那个利益的程度上了。怎么得到他自己的利益呢？前边已经告诉你，是吧？诸漏已尽，无福烦恼。俺们人为什么不得到自己的利益？就因为随得随失的漏出去了。那么现在没有一切的漏了，又没有烦恼了，这时候啊，才得到自己真正的利益。